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我们先来祷告。上帝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找东西，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在找些什么。找着了，得着也不一定能够守得住。有时候找着，失去了，更加痛苦。求主帮助我们找对东西，也靠着你能够守住那些东西。求主让我们不但是为我们的肉体来找东西，让我们的心灵也找着你。愿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假如我们还在沉睡，思想还不集中，东想思想，还在想别的，求主圣灵来帮助，让我们既然人来了，心也到，不但是眼睛开了，耳朵也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的恩典，圣灵的同在伏庇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早在公元前330年，亚里士多德他就对人的心做出了很有趣的一些的观察。那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宣告说，只要看一个人走路的那个样子，你就可以断定那个人心里面在想些什么。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他说一般年轻的人走路的时候呢，习惯性都是往上面看的，因为呢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心总是想到未来，所以自然他觉得说海阔天空，他就是往上面看。但是呢中年人走路的时候呢，一般是什么？向前看的，急急忙忙的，急急忙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想的就是现在今天我还有什么事情要等着做，所以他们一直往前冲往前冲。年老的呢，年老的人呢都是往地上看，当然呢老了怕会摔倒了，小心翼翼的每一次都往前面那一步看。但是他说也很多时候是因为对老人家来讲，他永远想的就是过去的日子。但是其实我发现今天的人呢，哪里都不看，就是看手机，所以很多车祸就是这样发生了。那如果走路时候东张西望的人呢，大部分就是小偷这句话不是他说，是我说的。但是照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察我们发现一个人的目光所注视的就显示他的心灵思想的方向。无论他是想象未来的前途那些年轻人，或是说只关心目前现在处境的中年人，还是那些是永远都在缅怀过去回忆的老年人。我佛家有一句话说相由心生。其实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边他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因为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了。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的心灵，他不但是影响到他这个身体走路的姿势，甚至会决定这个人的一些道德品质跟这种说话行为。所以圣经的箴言有一句话就一直提醒我们说，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而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彼此问一下，我的心灵的光景是如何？究竟你现在坐在这边聚会的时候，你想的脑子里面的想的是什么东西？你一整天盘算了什么？你觉得终日你渴望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读完了诗篇63篇，你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篇有关心灵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的作者就是大卫。那我们可以从他的诗里面就看出这个大卫的心灵世界，他想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你看这一篇诗篇呢，有三次提到我的心，所以郑林芳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对心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站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呢，这是对人的头脑说话，不进去的。所以呢，你骂你的小孩子，你究竟有没有听到我讲话？他说听到。为什么你还不满意呢？是因为你知道他没有用心去听他的话。所以你看到他第一节说，我的心且慕你。那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到第八节他说，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因此当我们看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段，就用他这个心的这句话来分了。我们可以说头四节是讲到大卫切慕神的那个心，然后接下去的从第五到第七节那三节里面，是一个大卫他因为思想神而他得到饱足，然后最后那一段就是大卫有一个的意愿，他要紧紧的来跟随神。人的心脏不单是肉体一个很主要的这个机能的器官，我们知道心出了问题哪里都有毛病，我们的心更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认识神重要的一个属灵器官。所以为什么世界里面塞很多东西进去你都不一定能够感觉到满足，是因为这个一个心灵的器官，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器官。切慕的心、饱足的心、跟随的心，都是我们信徒在生活上三种内心活动不可缺少的。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愿意借着大卫的诗篇跟大家一同来学习。我们先来看他所提到这个切慕的心。首先不晓得刚才我们念诗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诗篇的引题，有时候念圣经又念得细一点，那个主题里面呢是想到说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个诗。那圣经里面呢我们都在查撒母耳记，就知道说大卫有两次要逃到这一个的旷野去的。第一次他是逃扫罗的追杀，另外一次呢就是当他做了王了以后，他的儿子亚沙龙来背叛他，他为了这个叛变甚至要杀他的命，他就逃离这个耶路撒冷的京城。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最后一节在第十一节，大卫称自己为王他提到王这个字，就显然这篇诗篇应该是指着他逃离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因为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大卫还没有做王。那我们来想想，如果一个人逃亡在一个旷野的里面，大卫想的是什么呢？当你被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你心里面会想的是什么呢？如果换的是我空无一物，我想的就是给我一大桶的水最好还有一顿很丰富的一个 buffet 或是说就是舒适的一个床。但是呢这个诗篇大卫在那个的时刻写的时候，他寻求是什么？他说当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他可想的是神自己。不过你要记住大卫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非常舒服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宫殿里面讲的，他是在旷野，在一个又没有水又干的一个地方，在远离一切舒适的环境里面，没有亲人的关怀，甚至是被亲人追杀的时候讲的那么一句话。弟兄姐妹，在那个的节骨眼，你心里面会切慕神吗？我们今天人呢，说切慕的，但是 things and stuff， 对吗？你小孩子 最能够表现。你看他们整天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很物欲化的，不要怪他们呢，是你养大的嘛。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拥有很多的东西，可是啊，心灵里面就沙漠旷野一样，还是干的，里面还是渴的，还是不满足的。那是大卫啊，他说他虽然在这个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他心中里面因为寻求神，他说他就算在旷野，他心灵得到滋润，得到满足，这有点不可思议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想尽各种的方法要使我们自己生活过得充实一点点。所以你看，我们把我们的节目排得满满的满满的，我们的活动很多，我们都很忙啊。其实越忙节目越多，它是反映出我们心中里面的空虚枯干，排了一个不够，要再排一个。你有一些的恐惧，你没有把握，没有安全感，你总是觉得我漏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注意到，我赶不上。我们今天节目的是什么呢？是 things 还是 God？ 我觉得我们今天人哈，在这个物质比较发达，有些人他的生活的希望很简单，他吃今天吃得饱，他就觉得很快乐。我们今天都过饱，都不想吃，可是不一定像他那么快乐。我们对物质的那一种的欲望，强烈过我们对神的渴望。所以圣经啊，常常用缺水来形容人心的情况。你知道吗？医学的研究里面发现，一个正常的人可以达到40天不吃还可以勉强活的啊。所以绝食的人呢，都是差不多大概到两个礼拜你就看到皮黄骨瘦，然后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他就越来就是 malnutrition 就开始有问题。但是一个人不能够超过三天没有一滴水。很多人在沙漠当中死的人呢，不是饿死的，在沙漠里面死的人是因为缺了水喝。据说渴死比饿死是更难受的。有时候你没得吃饱无所谓，但是叫你不可以喝水，在医院里面那个生病动了手术不让你进，就要拿那个什么拿了一个点点水涂一下那个嘴唇，你那个嘴唇干裂那个程度，你自己口水都没有的时候，那种情况是很难受的。生理学家形容人在极度干渴的情况底下，就会产生各种超理性的一些的行为出来。我们想尽各种方法要来解渴，有人呢会去喝自己的尿，有人呢不管是动物怎么血腥他就饮那个血，也有人呢，在因为沙漠当中里面车子坏了没有办法了，甚至于呢就是把那个冷却器那个 radiator 打开来，把里面的生锈的水都这样通通灌到里面去，为了要解渴。有毒的脏的他都要照样去喝，因为那个渴是非常难受的。也有人因为那个船坏了漂在这个海里面漂了很久，忍无可忍的情况底下就喝那个海水。其实这个是最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海水的盐分比人体高出7倍，所以当你把那个海水喝下去的时候呢，你的肾就排出更多的水要来平衡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死得更快。所以其实到最后真的是因为干渴而死的。今天很多人的属灵光景也就是这样，他在上帝以外追求一切其他的东西，但是呢他拿到那个东西也担心会失去，所以他就在这个没有止境这个循环里面，甚至到最后这个水是生锈的他还是喝下去。 就在属灵上面中了毒。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不但是 不会觉，就算一时感觉到有水进去，可是最后是要了他们的命。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渴慕有没有像大卫一样呢？也许我们可能从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东西 来观察、自己究竟我对神的一个渴慕的心有多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崇拜聚会迟到的情形。9:30开始聚会，开始的时候呢大概30人呢，罗斯班来的多一点点呢。然后到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每一次招待统计出来大概120人plus and minus。所以从9:30到大概10:45就陆陆续续的进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主日学的出席率。会不会有一次又没一次？会不会这次来下次又不出现呢？再说我们的祷告会。教会人数已经平均达到大人小孩220-230左右。祷告会的人数又如何？那感谢神了。我觉得说神在这一方面呢现在是帮助我们有突破。我们三股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了。很多的教会都几十年都达不到的。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有发现有多少人是带着圣经来的。我发现以前教会里面总是有人要买圣经，现在圣经摆在那里放在那里，没人觉得是要买的。有时候我去 home group 查经的时候，也不见得很多人带圣经去，夫妻去带一本分开来做，就另外一个没了。主日听到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下面做笔记？多少人在那里打手机？一刻钟，这个手机都不能够离开它。我每次讲台的时候，我的手机都放在我的 office。我常都说 ，emergency， 你就求告上帝跟911，我救不了你。如果不是 emergency，I don't need to pick it up right now。这是我的 philosophy。当我不在台上面讲到或是领会的时候呢，我就通常喜欢坐在后面。那我在那边很长的时间，我就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会友平均一个月到教会参加崇拜的次数是1-2次。所以呢，其实我们教会的名单是很大份的。可是呢，我发现那个人数的这个起伏不但是很厉害，而且呢好像一直比较难跨越。哦，后来我发现原来呢是换批来的。有些人呢他是第一个礼拜来，有些人在第二个礼拜来，有些人第三个礼拜来。所以呢交换的话，那个人数的总和差不多也等于那个，因为他不是每个礼拜都出现。还有除了主日和周五团契，我们教会办一些礼拜六的活动无论是特别讲座啦，或者说一些的什么什么的同工会啦，宣道年会啦，什么训练呢，通常参加的人都比较少。会不会大家觉得说够了，我都听过了这个很简单的，没有什么要去训练的，太多了，太忙了，不需要了。很惭愧，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当中里面所谓的一些资深的同工在这方面的这个榜样不很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我发现每年湾区办的培灵会人数越来越少人，抢的都是非常世界级的讲员，可是去参加的人还是很少的。我很惭愧地说三股去的人呢特少。都是说远或是别的。但是小孩子去哪里去学东西再远都会去的。我就在里面想，弟兄姐妹是觉得够了，太多了， 不需要了。如果是有这种情形，我想真的是它反映出我们里面是有一点毛病，我们对神那颗渴慕的心已经很淡了。但是我在想说，圣经把神形容是活水泉源，那哪有是够的呢？如果够，它不是活水了。湾区的教会从200多间最近几年增加到大概300间，很多机构很多都从别州迁到这个湾区来，神学院啊、福音机构啊、宣道机构啊、音乐机构啊，越开越多。因为湾区里面呢就是精英汇集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里面呢博士都是一打的，都是很厉害的人。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听到都是什么印尼大复兴啊、山东大复兴啊、哪里哪里复兴呢？我在湾区里面呢40年了，从来没有听过湾区大复兴。这里的精英是最多的，资源是很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从来没有听过湾区有什么大复兴。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普遍信徒对神的心是不够渴慕。我们今天比较看重工作稳不稳定啦，子女的学业好不好啦，公司的股票升还是降啦，我们周末活动安排学习啦，我们对未来的感情生活啦，这些都多于我们对神的那种追求和敬拜。我一直以为说经济不好啦，裁员多啦，人失业啦，教会来的人就会多一点吧。不见得哦，不见得哦。以前有工作太忙了，现在没工作还是忙了，忙着找工作装备自己啦，这个什么什么了，他也是不来教会的。所以你就看到他不是因为有工作忙没有工作忙就来教会不来教会，他就是不想来教会，他没有想到需要来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形。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是越来越忙，越来越疲倦，越来越烦躁，越来越 frustrated，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心灵其实是挺枯干的？所以呢，我们就一直要找一些的活动，找一些事来干，来去填满那种的渴望。觉得干渴但是没有水喝的人是很可怜的，但是更可怜是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渴的。先知阿摩斯我常常在讲道里面都有提到他，他8章11节那边说到，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渴非因无水，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大卫所以前慕神呢，他其中一个原因就记载在第4节，他说因为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刚才呢我们的海山带我们唱这样一个诗歌，我请问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贝的呢？人呐，为了保一条命一切荣华富贵他都肯牺牲了。如果我们走到街上，你被人家抢劫，人家拿这个枪来指着你的头，你们都没有试过，我是有亲身体验的。然后呢，那些拿个枪指着你问说你要钱还是要命，要命的就把钱拿出来，你会不会说等一等，蛮困难的，让我想一想我怎么回答呢？你当然马上就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就保着那个命。你还记得吴元国牧师在上面怎么告诉他的那些的会友吗？他说要举手赞美神然后在那边祷告说 take everything， 你就是那个命很重要，对吗？你保住那个命。人为了保命怎么样痛苦的手术，就算去砍了他一只手一只脚他都要，他就要那条命。但是奇怪，大卫却认为说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为什么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呢？那神的慈爱这个字就是 hesed，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 啊，是讲到神那个永恒不变，那个跟我们定盟约那个爱，就是说你都变了心了，但是神的心没有变，他就是那样的一种的爱。肉体的生命与一切享受充其量也让我们今生长命一点，你的命再长一点都有一个期限，人类一切很亲密的关系到了死了也要告一个段落，但是神的慈爱是永远下去的。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有些能够为主寻道，他为了主的缘故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有些人可能很厌烦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就自杀了结，他活不了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厌弃爱的，有谁会厌弃爱呢？你可以厌弃你的命你不活，没有人会厌弃爱，特别是主的爱。所以为什么大卫说神的爱比我自己那个命是更美好。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追求生命多于追求上帝的慈爱？除了这个切慕的心哈，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到大卫他说他自己还有个饱足的心啊，饱足的心，而他的饱足他解释说是因为他对神的一个思想。所以第五节他说，我在床上的时候我纪念你，在我夜更的时候我思想你啊。心理学家说哈，我们人的梦啊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纸一本。其实梦就有时候反映出我们人心底里面的那种的期待啊，有时候是反映出我们那种的欲望，或者说反映出我们的那种的恐惧。假如你在梦里面他们说你突然之间发大财了哈，你有财产了，那就表示你可能那段时间生活有经济的压力，你那个时候很需要钱，所以呢你就梦到你自己就有钱。假如你做梦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生病了啊，或是意外死亡了，他说很多时候是表示你可能内心有罪恶感，你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你觉得说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做了，是有这种感觉。他说如果你梦里面梦到自己成功了，我成名了，表示呢你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你有自卑感，你觉得不如人的。他说假如你在梦里面发现你被烧了，被人烧了，表示你可能自己有一个说不出来那种强烈的欲念，或者说你惧怕某一种的诱惑，你怕你胜不过你犯罪。他说如果假如你在梦里面发现自己去旅行旅游的话，他表现你现在是对事实现状非常不满，可能各种的原因。但是呢他说大卫说在床上面在夜间啊，就是休息的时候，就是他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说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想说最近我们做什么梦呢？最近我们在晚上里面究竟脑筋还在想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来亲近神其实也是碰到三个非常大的拦阻。什么拦阻呢？ Noise, Hurry and Crowd， 噪音，哒哒哒哒，你想在那边安静一下都不行，那个手机拼命响。今天呢我们呢在这个电脑上面工作的时候是看着那个手机，等那个手机有 message 给我们的，你不觉得？我等 email 出现，匆忙赶，你去哪里都觉得好像是都会迟到的感觉，拥挤。现在我觉得在 freeway 里面开车就是很人又多车又多什么都多， 意外很多 crowd。 我在 LA 读神学的时候呢，在神学院附近就有好几个小的树林、小的公园、小溪，我久不久呢、就会、到那些地方散步，跟神来交通。那搬回来 San Jose 的时候呢，也找到一两处，但是就是开车要比较远一点哈。我其实昨天中午呢，就其实这个礼拜非常忙，那但是呢，中午还是去了哈，两三个小时，我就到一个公园里面，我去走路默想，感谢神哈，给了我一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给我一些的提醒。弟兄姐妹啊，我鼓励你们，你不但是每一天要灵修。你更是要时常操练单独跟神在一起交通，有时候连你的配偶孩子都不能够打乱你的。我们呢还会把时间弄下来去运动，对吗？但是你的思想里面、脑筋里面有没有这种的锻炼呢？你除了锻炼你身体，圣经说益处还少，唯有金钱有今生跟永生的福分。你有没有锻炼你的灵性呢？有时候把孩子交给配偶，就是开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跟神有个 long talk， 需要的。因为很多时候神跟你讲的话是要在那个的时候你才听得到的，不是他平常没有说，因为太多杂音了，太拥挤了，你太忙了。但是你要给神一个时间，那神就愿意跟你讲话了。但是你给过神什么时间？那提到我们要默想神，我觉得说一般的人呢，就根本不去想，或是胡思乱想，或者是一片空白。那我们基督徒的默想啊，不是像东方那种的冥想哈、我们知道那种瑜伽在那边打坐啊，好像那个深呼吸啊，脱离了倒空思想啊，然后有升华了，这个是必须的一个观念。其实光是倒空你的思想是挺危险的哦。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说啊，就是有人呢 像乌鬼一样啊，他把那个房子哈、打扫干净以后呢，那个乌鬼跑出去发现房子刚干净了，就带了更几个更恶的乌鬼就进到里面去。你们记得耶稣讲那个比喻吗？就是说你的心里面只有空是很危险的。那你空的一定有东西去填满它，你让什么填满它呢？所以其实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一个的默想神的事情里面，我们其实主要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意念倒空，好让神更多的思想进去。神的话语进去，它就有一个过滤的一个的过程。有时候他就会想说，你昨天跟你太太讲的话对吗？你现在管孩子的方法正确吗？你家庭里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那些东西啊，不是你整天在那边公司上班回家睡觉，上班睡觉回家而得来的，很难的。这个是要给神一点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啊，神要我们放下脚步来想想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这个人的灵命的光景啊，我人生有什么优先次序，我要稍微调整一下。其实我们的思想好、跪向神，向神打开，那神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填满，一直到一个没有空余的一个空间。如果这样好了，我比作这个，我们的心思是像一个气球。OK， 那你默想神的时候呢，就好像你把这个气啊吹进那个气球里面，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然后让里面的空间到最后完全被空气挤出来了，然后就只有神，没有别的东西。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的那种的默想。会讲得很玄呢、大家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吗？第五节大卫说，当他这样思想神的时候呢，所以他人虽然身在旷野，可他的心却不在旷野了。他不只是这样，他还说我的心还饱足了，饱足了，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就好像是你今天不单是吃到一顿很好吃的东西，你还吃到里面最好的那个部分啊，这个肉里面的最享受的最精粹的那一块。 我不晓得姐妹你有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没有啊？当你参加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崇拜，你的心就在那里 就被神这样的一个慈爱得着，那个神的那个充满就来到的时候，你流出来那种的喜乐，那个真的是不能够用话语来形容的。你就在那里很喜乐，你就很享受，因为神就在那里。有时候啊，你聚会完了以后，就好像自己在云上面渐渐走出来的。你说我没有过，可能你根本都没有对神有这种渴慕的心。你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有期待要得什么东西吗？还是一看，哦，他讲到啊，大概没什么得着。你为你来聚会，坐在那里向神说，神啊，今天求你给我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意念，你记得个东西提醒我，你有这样为自己祷告吗？如果我们外面样样都有，但是你感觉到心里面还是在旷野，那我们应该要更多来亲近神，来默想神，因为神绝对可以填满我们心里面那种的满足。那大卫不但是切慕神，他不但是对神有宝珠，他也说到他跟随神。第八节，他说我的心紧紧跟随啊，紧紧跟随这个字，原文呢就是黏住，贴住，是很亲密的。这个字呢，如果你参考像创世纪，那里所讲到是用在夫妻的关系上的，而且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连为一体，这个联合就是这里所谓的紧紧跟随。就好像下雪，一个父亲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呢，就在雪路雪地里面走。那走的时候呢，那雪地走路都很不容易嘛，所以呢，脚一踏在那个雪里面呢，就会陷下去了。所以呢，两个人呢开始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地上面当然就是两双的那个脚印了。可是呢，你慢慢再看过去，诶，发现两双的脚印突然之间就变成一双的脚印，那怎么解释呢？原来啊，刚下雪的时候走路很辛苦，那个孩子呢小嘛，走到一半就没力气，可是呢很聪明啊，因为你教他的嘛，所以呢他就让爸爸先在前面走， OK， 然后呢爸爸在前面走的时候呢，他会在那个雪地上面呢就留下那个脚印，然后呢他就很聪明的就紧紧踩在爸爸的脚印上面走，因为呢爸爸走过了，那个脚印呢就比较硬了，所以呢他上去就没有陷得那么深。可是小孩是小孩啊，跟着久了他还是会觉得累啊，所以最后他实在没力气也走不动了，所以爸爸就转过身来，就干脆呢就把这个孩子背在自己的背上。所以呢为什么走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就只有一双的脚印，那当然那一双的脚印就是父亲的脚印，而不是小孩的脚印。我不晓得我讲这样的能不能令您明白，说大卫说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他加了一句，你的右手扶持我。其实在神的那一方，神是扶持，神是抱抱我们，神是背着我们的，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需要的就是跟随。而当我们紧紧跟随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发现我就已经在神的保护当中了。那我们很实际来问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在生活中紧紧的跟随神而行呢？我觉得其实没有别的捷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圣经的教训很积极的行出来。我很感谢有一位伯母，她跟我分享见证， 这位伯母呢岁数很大了啊，又在我们北区的这个诗班里面，我为她都很感恩呢，因为她每次站在那里呢啊，就给那些70岁、80岁的人呢做一个榜样，说哎呀，年纪大的都还可以歌颂赞美神。那他说啊，当他上主日学听到老师说要除去偶像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哎呀，他家里面呢还是有一个这个很小的这个观音的偶像，于是呢他就打电话给我跟那个老师，我们就去到他家里面，他说你帮我除掉偶像，把它砸碎。他听到什么了，他就去，他就应该做什么了，他就去回应了。那有一次呢，他媳妇是因为是外国人哈，老美哈，那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就因了一些小事情呢就闹得很不愉快啊，他非常生气啊，他的好心呢还被这些媳妇还说了一两句啊，他心里面就觉得很难受啊。但是呢他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他读到福音书就说，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想不到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然后圣经说你就先除去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除之你弟兄眼中的刺。很单纯的这个伯母呢就向主来祷告，他反省啊，他说我应该先认罪，我没有征求过他的同意，我做了这个事情啊，人家不高兴，其实人家有他的理由。所以他就主动的去找他的媳妇跟他和好，这个是在我们中国家庭是很难的。结果两个人都当然和好了嘛。我就认为这位伯母呢所做的就是紧紧跟随主的一个好榜样，没有自我辩护啦，多做解释啦，他的态度也不应该那么恶劣啊，我是长辈啊，自己之类都没有，没有什么长篇大论，道听了回去就做了。神给他有个感动，不是哭一场回去又一样了，他就马上跟着学了，学到什么读到什么就去做。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叫做紧紧跟随主的脚中去行。那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吗？当我们愿意跟随主，圣经说他的右手必扶持我，神会帮你做得到的。我们如果要蒙福，你看大卫在9-11节，他讲出来的都是在仇敌面前得胜。有一个犹太人啊，有个犹太拉比啊，这个 rabbi 呢，他有个孙子叫做 Jekyll。那 Jekyll 呢，就有一天就跟邻居的朋友玩 hide and seek 啊，这个捉迷藏。然后 Jekyll 呢，就躲起来了。躲起来呢就等邻居的小孩呢就是要把他找出来，可是呢他在那边等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都不见人来，所以呢结果呢他就离开他躲藏的那个地方呢，他就反而是他到处去找他的朋友了啊，朋友不来找他，他就去找他的朋友，结果最后呢他发现朋友呢就在另外一处里面玩得很开心，原来那些人根本就没去找他，他哭得好伤心啊，他就跑到那个祖父面前啊，就哭啊哭啊，啊，祖父看到他哭得很难过，祖父也开始哭了。然后那个祖父呢，因为是拉比，就对这个孙子说：“他说啊，就开我，上帝跟你也一样的难过，因为他在那里等了好久了，却是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要去找他。”上帝也在那里等着，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要去找他。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人，因为他不但是切慕神，他思想神，更重要是他说他第一个字，他要紧紧的跟随神。我们知道切慕是情绪方面的，那思想啊，是我们知识方面。我们今天常常的缺了最后一个，就是意志方面。 我们想到主耶稣怎么劝那些的犹太人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就是知识、情感、意志。我们这三个缺了一个都不叫尽心尽性尽意。弟兄姐妹，你今天尽什么来爱 我们的神呢？这三方面的内心活动大卫都做到了。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今天的社会是讲求速度，不讲求深度。很多人跟他谈话觉得好肤浅，他就是觉得样样都快，跳捷径。但是这些人是没有深度的。今天的人着重 activity， 他让他的 activity 告诉你他是努力积极，他很充实。但是这些人不懂得怎么样安静。你叫你的小孩安静一刻钟多难啊，因为你把他的 schedule 排得那么密，你什么时候让他学习能够在神面前有 quietness 呢？因为你不在这方面培养他的。如果我们要寻求神，我们也许要学习像大卫一样，先推到旷野里面去。其实上帝一直都在那边默默等着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寻求他？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心灵里面在找什么东西，你在渴慕什么东西，你今天给神多少时间，给神多少空间呢？接受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愿意借用信灵子的一个祷告。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信灵子是出生在这个中国的陕西，但是呢他爸爸是军人，随着政府就搬到台湾去了。但是他12岁的时候啊，就患了非常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痛到一个程度他根本不可以上学的，所以他是自修的。所以这个人呢整天卧床不能入学。后来16岁他信了主，但是主给他力量，他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他虽然一辈子都有人来照顾生活的需要，但是呢他愿意向生命挑战。1980年他获得台湾第八届的十大杰出青年奖，然后呢在1997年他获得台湾静宜大学给他的荣誉博士。但是他最后在2003年就去世了。他有一个的祷告，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祷告来帮助我们。他说，我的主啊，请让我在这些真真假假中肯定你的存在，在这些虚虚幻幻中认识你的永恒，在这些是是非非中追求你的道路，在这些起起落落中抓住你的应许。哦主啊，请为我安插一个角色在你永不落空的戏中，好叫我的一生不在你眼前化为一场空。我们来祷告。上帝，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面肯定你的存在，在这众多虚虚幻幻当中认识只有你是永恒的，又在这些是是非非当中追求你的道路，在生命起起落落的遭遇中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懂得自己的角色，以致人生落幕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不觉得是一场空。求主使这样的一个祷告成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每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